这个下面一段头一句话是无量寿经嘛，是净宗的总纲啊，所以这个一个网子还有一个纲绳啊，一拉着纲啊，纲举就木章啊，就全收了，是吧？纲领嘛，净土宗就是这个净土宗就以无量寿经为总纲，这句话当然是有所根据的嘛，是吧？他就是清代的彭绍升，他曾称这么称赞无量寿经呢，是如来乘性之原教，众生本具之化一样。无量寿彭绍升是什么人呢？彭绍升是乾隆，清朝乾隆时候的人，父亲是尚书，尚书的地位等于现在的副总理啊，这是高干子弟啊。可是他自个儿也科举啊，可能是中进士啊，但是他不做官，他研究佛教啊，著作很多啊。净土宗的一位大居士，他著有，他也把《无量寿经》删了一本啊，他把这个魏译本，那都曹操那一本，曹操时代翻的那一本，他做了许多删节，就成为这个啊第七本。这个他同时给这个无量寿经做了一部论啊，叫做无量寿经啊起信论，还有观无量寿经月论、阿弥陀经月论、华严念佛三昧论，这是不久在居士林刚刚把这个讲过，这个很深很深，讲华严的，你完全讲用的华严经，讲华严里面念佛三昧，一圣觉一论、居士传、二林居士集，著作很多，这个见解很透很超啊，是位啊很难得的，不但居士中少有，出家人也不多见啊。他这个称赞他无量寿经是什么呢？如来乘信之原教，如来就是如来十号佛的十号之一啊，佛啊。啊，乘信两个字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乘字性嘛，就是本性嘛，自己的佛性嘛，自性嘛，这个性的乘信，怎么叫乘信？我们常常用两方面的意思，我们用这个通俗的话来说，你这个事儿你乘信不乘信呢？我很称心如意，这是一个意思，乘字的一个意思。你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相称不相称呢？你看一个出家人，他手上拿一本杂志，就封面一个黄色的照片，那我们就可以说，哎呀，你是出家人，你拿这个杂志不相称，对不对？那称字就这两方面的意思，称心特合适，一个就是这个比相称不相称，所以称信就有这两方面的意思，和佛的这个他讲的这个东西跟佛的本意是相称，佛说这些法他是称心的，是痛快的，不是委屈的，佛说其他的法是委屈的，哎呀，这众生难度啊，大家很愚痴啊，这个于是乎这个只好做一些全说全叫方便啊，不是说这个佛说这些就是大仗本怀，自己的本怀是非常畅快了，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修持啊，都把它传授啊，把它宣说出来啊，大畅本怀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称信，说是称信之谈，不但是称信之谈，而是称信的极谈，登峰造极之谈，不能更超过于此了。众生本具之化矣，所以从佛边说这是如来乘性之机谈，从众生这边来看是你众生你本来具有的化矣，化矣嘛，我们不就说是化法四教，化矣四教啊，化法四教是藏通别圆，化矣四教呢是顿渐蔽密不定啊，化法呢，这是对藏通别圆呢，这是一个不同的法呀，是藏教啊，是都。这化仪呢，仪字呢， 就是仪式啊，仪轨啊，这些规则呀，这些程式啊，还有就是说这些方法呀，还有很好的比方，画这个画法如药啊，画仪如药方，啊，配些什么药给你吃？这个画仪是四种，就顿渐秘密不定啊。有的是顿法，有的是剑法，有的是秘密法。秘密法是在佛某一个会上对某一些这个听众而宣说的，那没参加这个会的人不知道，就称为秘密。不定，过去有解释，现在我看一个新的解释很好。不定就是说佛说这个法，听的人格格领会的不一样。浅者领会的浅，深者领会的深，因此称为不定。有的人就老的解释嘛，就说是这个里头嘛，各种形式都有，都称为不定。这个是说的是，我觉得是不过这个后一种好，这是很自然。这个格格的领会会不一样。所以说华严的时候，大目犍连什么这个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后来到说法华的时候，这些大阿罗汉痛哭流涕，宁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？为什么在一个法之中啊，始终是随着佛听啊？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，不定啊，这是化仪啊。这个药方啊，是众生本有的，并不是我们心外之物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这个彭居士这个话说得很好，这佛称性之极谈，也就是众生本有的药方，不是心外，我一切都不出自心呐。正因为是你本有的，所以你来使用不就是更合适吗？并不生疏啊，并不是外来的横加于你的，就启发你一下。日本和尚道隐称赞这个经《无量寿经》的称赞是如来心事之正说，这个如来初心于世啊，这个是正说，不是全说，不是委屈之说呀，是正说啊，是奇特最胜之妙点，这个是最奇特了。刚才我们说过呀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是凡夫又是阿毗跋致，说你是阿毗跋致又是凡夫，这是十分奇特啊。而奇特最的这个奇特，光奇是不没有可贵呀，它最殊胜。你这样你凡夫才可以得度啊。有的人喜欢出奇，喜欢出新，因为闯新出奇就是好，闯新出奇有什么可贵啊，是不是？你故意做点怪，从前没有的，你是新奇了，毫无可取之处，毫无价值。它就最殊胜，最殊胜就在于你凡夫可以成阿毗跋致，本来凡夫绝无此望。佛是大愿是什么？大愿是要度众生啊。我们的愿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度众生，你怎么度？这不就有这个奇特最胜之法吗？他这个是，所以这个密法说是这个就是三句话，大悲为根，方这个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。离开悲心就什么都不能谈了。大悲是根呐，菩提为心，菩提是觉悟啊，菩提就是觉呀、啊，要发菩提，这是因呐、啊，因是什么果就是什么，彻底成就是什么，你方便呢、啊？你有度生的方便呢，你有一个方法，你告诉一个方法，他这众生都是做不到的，有跟没有一样。那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， 所以就说以这个就是殊胜的方便，与这个方便才是究竟的成就，究竟的果实。有度生的方便，不是一个空谈呐、啊。所以出家是大丈夫之非将相之所能为呀、啊，啊。他就是说你是担负了这样一个使命，要救度众生啊，大丈夫的事业，不是这个相就是总理呀、啊，这个将就总司令啊，不是这个总理总司令这些人他们所能做的事儿啊，因为他们所救度的是有限量的，不彻底的。一圣究竟之极说，一圣两个字刚才解说过了，这是一圣到究竟彻底啊，就这个极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这个佛的言说，极殊圆融之经言，最快了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一生中，如果你敬业成就，佛就来接引加持你，是你临终的时候不乱而得往生，很快啊，这是极速啊，既然是圆融啊，他这个是非常圆融啊，把这一个是极殊胜的圆教啊，这个能普被三根，能都能接受啊，所以十方佛陀征赞释迦牟尼佛能跟这个世界上宣说这个法门啊，这圆融啊，这个教是圆融的啊，这是最快最圆融的金口所宣之言呢，所以称为金言呢、啊。十方称赞之成言，十方称赞之成言，这个就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六方佛，因为鸠摩罗什大师知道秦人尚简呢、啊，他那是称中国人为秦人啊，和我那些称中国人为汉人是一样的事情，汉化汉地是吧？因为秦汉都是极强啊，我们有这个有时候这个在美国唐人街是吧？中国人就谈这都是极盛，秦的汉的唐啊极盛，他是这个他秦人尚简，秦人就说的是中国人，不是说是秦始皇，中国人喜欢简单的，所以他翻译的很简单，他这是六方佛，他把那个四方佛删了，因为是重复，真正等到玄奘大师翻译呢，这十方佛都有啊，像这本书啊，这是我在居士林那个时候还没有摆脱，我在那时候在印的，就三种阿弥陀经，有很多人不知道了啊，这阿弥陀经有三种啊，大家常念的是秦译，这是最近啊，还有一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唐译的，就称为称赞净土舌受经，再有夏老师汇集了一本，所以阿弥陀经有三种，无量寿经有九种、啊、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呢，就不是东西南北了，加上这四个犄角，这个角那个角那个角那个角，这就是十方啊，四个角有什么什么佛怎么怎么称赞啊，所以现在说是，所以根据唐译来说呢，就是十方佛的称赞啊，诚言呢、啊、这是诚实之言呢、啊、诚恳之言呢、啊、但是时机纯熟之真教也，这个是时机纯熟了啊，所以最初说法大家这个众生都不懂，最后说法华时机成熟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给大家是称赞这种难信之法，这种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，就阿弥陀经懂了，大家上课上念在念阿弥陀经啊，他有这一句啊，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呀、啊！啊，这是一个不但是咱们这人一般的人难信，一切世间包括天，包括什么都是世间， 都是不容易信之法呀。这个净土法是这样难信的法呀，所以我们也不敢期望说咱们班35个人都能够将来都是就是这个像这个他这个净空法师，他找了5个人，再把这个我们这个书，把它变成繁体字，找了5个大学毕业生佛教徒做校对。那么这5个人后来就是校对到第3本，我们不是4本，到了第3本的这5个人一起到净空法师前头发愿，说我们这5个人每个人都是尽这一生。专修专弘净土，要弘扬这个就是咱们夏老师这个规矩啊，这是很殊胜的事，所以净空法师写在序里头啊。我们人多了，我也不敢这么期望。这我们说，只要有人发起这个大愿，都是极殊胜的事，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不是一个好容易信的法。有时候你看一个老太婆，她肯念的肯定嘛，你要知道她的善根不可思议啊，不可因为她是个老太婆就轻视。就在美国一个老太婆，她也信得很杂，我说你这东念西念，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啊，你专心净土吧。接受之后3年之后，一天在吃饭的时候，她没出来吃饭，别人就来看看怎么回事。外国的老人呢，房门是不锁的，就是怕有什么事情。所以老人呢，这房门不锁门的，就没给他安锁，他要锁也不行，里头也不能锁，就一推就进去了。一看嘛，这位老太婆嘛坐在那儿端坐，怎么是坐在这干什么？一看呢，是这个是腿上摆着一份遗嘱，写好了，人家死了。再一看呢，前面摆着好多件校服。在国外很多人呢还是讲究穿校服，不就戴个黑纱就完了，要穿白袍子，哈哈哈哈，不同的衣服，儿孙他穿的不一样，哪大儿子二儿子什么儿媳妇哪个孙子，所有应该穿校的校服，老早他利用这个别人睡觉的时间都做好了，大家都有的穿。你看他多镇定多聪明啊，端坐3年回他这个啊，这都是很殊胜的善根。所以这个时机纯熟啊，日本1亿多人口，5000万是净土宗，占一半，差不多一半啊。所以咱们还是和你看这中国，还都是中国现在的佛教还是以净土宗为主啊。你谁都知道，你小孩什么都知道阿弥陀佛，这不是个简单的事儿，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呢。阿弥陀佛就发这个愿，我的名称普文呢，我的名字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之后，大家才能够就念佛嘛，才能够求生极乐世界嘛，这就是佛的愿的这个兑现呢。别的佛不知道，你说是念毗卢遮那佛，你听见过谁念啊？是吧？药师佛还和交代延寿啊，这多好，但是也没多少人念啊。那但是就是阿弥陀佛嘛，这一张嘴就来了，有人一见就危险啊，阿弥陀佛，他不信佛他也不念一句，这不是这时机纯熟。说正是因为这种因缘嘛，所以我们来弘来接引呢、啊、这都是条件嘛啊，你这个时节因缘不合适，那没有办法，对，就是佛也不度无缘嘛啊。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王舍城，只有1/3的人知道佛名见过佛，有1/3的人只知道名没见过佛，还有1/3的人根本连释迦牟尼佛的名字都没听过。我这因缘很难呐、啊，是吧？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吧，现在能够啊，说十方佛都称赞释迦牟尼能够与这个世界说这样的殊胜之法呀。这是由于这个是释迦牟尼的大愿，阿弥陀的大愿，也是咱们这个众生时机还是顺手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，能遇到这个法门还是很殊胜。先就是没光熙老居士一赞你也是这么称赞，说无量寿经是什么呢？是如来称性之集谈了、啊、 这句刚才说过了，是吧？澄清这几点，众生本具之化义，这也解释过了，前头有了。一性之了义，万善之总门，在前头解释过了。乃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，净土群经有一百数十部，这一百数十部以无量寿经作为总纲，作为心要，最重要的典籍，是一大藏教的指挥。整个佛一代一个时代，一大藏教这个指挥的归宿。啊，这个称赞也是可以说恰如其分啊！就刚才我说啊，修什么都可以，你不求生净土，你今生啊就是不容易了，可以说是无望。那么，但是你只要在净土法门的人，你纵然今生没有能够得度，但是种了这个善根，或者修了其他的佛法，种了善根，虽然没有，但是辗转，最后还是依止了这个法门而得度脱。所以无量寿当来一切寒灵，皆依此问而得度脱。因为在无量寿的底下要讲，在法会之上，阿难看佛放前所未见的光明，所以他就发问了。佛呀，你为什么今天现这样的光啊？我前所未有啊！我都知道是佛佛相念呢、啊，是不是佛在念过去佛，还是念现在佛呀？我释迦牟尼佛就称赞阿难呢、啊，将当来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。就从这一问以后的一切寒灵，都是因为你这一问而能够得度啊。因为这一问，佛就说出了无量寿经了嘛，所以无量寿经的重要啊，所以这一大藏教的指挥啊，就是如此啊。以上诸贤所以盛赞此经者，为什么这么称赞此经呢？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就在于啊，本经是这个主张持名念佛。念佛有四种法门呢、实相念佛、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持名念佛，这是主张持名念佛的。所以阿弥陀经大家都知道啊，念佛一日、二日、三日，这七日七夜啊，那就一心不乱的，就往生啊，是吧？就提倡持名念佛的。本经的这个持名念佛，这大无量寿经也是如此啊，也是主张念佛，这是都是三辈往生，都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都是主张持名的嘛。那么这个法门如何呢？这个法门殊胜啊，这个本经之所以殊胜，因为本经是着重在持名念佛，所以这个法门是圆满直接。最圆满呐、没有一切的，都是万德都设在啊这个法门里头了，一切殊胜啊。所以这个偶遇大师说，你这个念佛，你就是啊一大藏教都在里头了，这个多少戒律都在里头了啊，多少禅宗一千七百则公案等等都在一句之中啊，所以它圆满了。圆满直接了当，念佛法门直接了当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的是什么？所以先师在静修结要里头说，无量光寿是我本觉，无量光无量寿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是什么？是咱们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本觉，本有的觉性称为本觉，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啊，这不觉就是众生。你虽然有本觉，你现在不觉，就成为众生啊，这很冤枉啊！这个轮回是很冤枉的事情啊！那起心念佛才叫做始觉啊！你念的是什么呢？ 念的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无量光，就是无量寿，念的就是自己的本觉，所以始觉就合了本觉了吧？啊，所以是直截了当。我说是心做心事，是心做佛，是心是佛。我原来念佛这是心在做佛，我这个念佛这个心它本来就是佛啊，所以你起心来念佛，而所念的正是你能起的这个心呐、就如珠子放光，光就照了珠子，先照了珠子，这多么直接。所以念佛法门就是如此，它是直接圆满，是万德都在里面的，而且是直接，始觉合乎本觉，所以生生唤醒自己，句句都是叫醒自己。念阿弥陀佛，你叫哎呀，你叫你自己，把你自己叫醒啊，方便就近。这个是刚才说是这个是以这个方便为究竟，这个是太方便了，就这几个字谁都可以会念了。哎呀，不用闭关的，也不用什么，你随时随地走路干做工作，上公共汽车你都可以念呢，一抄直入，只要你念的啊，所以一生佛号一生心呐、一抄直入啊，而且是最极言顿的，就是念佛时就是夏老师的话，念佛时就是见佛时，见佛时就是成佛时，所以直截了当，一抄直入，最极言顿了，这还不言顿吗？念佛时就是见佛时，见佛时就是成佛时啊，你还要发挥。因为他是这个念弥陀的一圣愿海，弥陀发了48个大愿，这第18愿只有你念十句就可以往生，就成为一圣大愿之海。所以我们唱担子阿弥陀大愿王啊，这个担子是有根据的。为什么称为大愿之王？一切佛中以弥陀之愿为诸佛之王啊，就是如此，道理就在这儿。六字洪名，我们这个念佛是把这个弥陀的愿大愿之海，以这个六字洪名的这个万德啊，都在里面的这样一句洪名，这是佛所证的究竟的果觉。佛发了大愿，大愿成功了，是佛的果觉。佛这个名号啊，这个名句万德，这也是成了果觉，成有这个名，成了佛才有这个名号。这把这个佛的果觉作为咱们众生因地的心，咱们念佛，咱们就不是视心做佛吗？这成了我的心了，我要发愿往生，跟弥陀大愿就相合了。那我念的就是我的心中是什么？我心中就是弥陀的名号，弥陀的名号就是弥陀的果觉，弥陀的果觉就成为我现在的心。所以直接以果为因呢、我们是以把佛的果作为我们的因呢、这个因和果就同时的。所以这个法华经啊，它讲妙法莲华经啊，讲这个莲花讲的很多，今天不多说了。这个莲花的最殊胜之处就在于花和果是同时出现，莲花一开，小莲蓬在里头，桃花杏花花谢了才看见果实，先有因后有果，唯独莲花因出现，花一开因出现，果就出现。所以法华之特点就要用妙法莲花经，为什么用莲花做譬喻？就是要指出这个因果同时。所以原教是不可思议，就在所以要这个原信原解，你修一天等于其他人修一劫。这个因果为因，所以因果同时啊，从果起修，即修即果。 你从果上修的，所以这个是他利派净土法门，是他利派果教，是从果上起修的，就从果上起修的，只有净土宗和密宗，他不要前头选种，咱先还要开垦，除草，选种布种等等等等的，果实出来你只要吃，你再念，你就是享受农民把这个苹果树的这个工作都圆满，大苹果接下来的时候送到你来吃，这个多简单，是吧？这是果教，不需要你再投身刺虎啊，这很不容易啊，是吧？那个都是，这都成就了果实了啊，你就吃果实就行了。即修即果，心做心事，是心所佛，是心是我，不可思议啊！就是因为这个持名法门不可，这个经为什么这么殊胜，这么被称赞？就是因为持名法门，持名法门它就是因果同时啊，即修即果，心做心事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弥陀要解，就还有一小段啊，我们讲完这一小段啊，这一小段很要紧。